那昨晚我们看了如何做天主家中尊贵的用处的器皿，对吧？这是昨晚我们看过的。我们看了应该远离哪些卑贱的事情，以至于你和我能够被天主去使用做善事。那今晚呢，我们想要看的是如何具体的去做天主预定我们所行的善事，这是今晚我们要看的。首先呢，我想让大家注意圣经是如何评价摩西这个人的。当然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呢，是后来的以色列人，就是摩西的后面的几千年以后的那个斯提凡，他讲到的时候提到了摩西的一些具体的生活的，还有成长的，被天主呼召的，服侍主的这些情况。但我想请大家注意，当摩西离开这世界，他的走完他的一生的时候，天主是如何评价他的。我想请你翻到一卷书，叫《生命记》，在圣经的第五卷书《生命记》第34章，在也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那么在这里，圣经对摩西他的一生有这样的评价，在《生命记》34章第五节，于是主的仆人，注意天主称呼摩西为什么呢？主的仆人。摩西死在那里，就是在摩亚地，如主所言，葬在摩亚地，在伯比尔对面的山谷中，直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血脉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亚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哀哭的日子就满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心被感动，匆匆满满的得智慧。以色列人就听从他，就遵着主所吩咐摩西的心。以后以色列人中再没有生出先知像摩西的，因为摩西是主当面所认识的。主又差遣摩西在埃及国向法老，向法老的一切臣仆，又向法老的全国行各样异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行各样大能的事，各样可畏的事。我要请大家注意，首先在这儿圣经说摩西是天主的仆人，这是一个特别荣耀的称呼。如果今天习近平说了金良博士我的仆人，哇，这个是很荣耀的，对吧？很荣耀的。但是这里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他比习近平的位置高啊，至高的。他说了摩西是我的仆人，这个称呼不得了。如果我到了天国，天主他就说了金良波你是我的仆人，哇，这个已经够了，这个称呼对我来说。然后还不止啊，在十节还说了，在摩西之后的以色列人当中再没有生出先知像谁的，像摩西的，因为摩西是主当面所认识的。如果你去研究另外的生命记的经文，天主借着摩西说了一段关于将来天主会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是给以色列人耶稣的一个预言，其实他就把摩西和耶稣就放在平等的位置。他说将来天主要给你们一位先知像我一样的，你们要听从他的话。所以这个是表示摩西他是非同一般的。后来呢，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如果你看新约圣经，我们不用翻到那段经文，但是有一次耶稣带了彼得、约翰、雅各去了山上，然后在山上耶稣祷告的时候，突然耶稣他的整个形象都改变了。圣经说他的头发开始改变，他的脸开始放光，他的衣服白的来地上漂布的，从来没有漂到那么白的。后来圣经就说突然之间有两个人在那个耶稣的左右空中的时候显现出来，其中一个就是摩西，然后和他当面的对话，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如果你再看另外的一个经文，就是提到摩西他的这种品性。我要请你翻到民数记，在生命记前面提到摩西的品性的时候，圣经上是怎么描述他呢？在民数记十二章，在这里摩西他受到他的亲哥还有亲姐的毁谤。那么第一节圣经说，摩西民数记十二章第一节，摩西曾娶古实女为妻，米利暗和亚伦，米利暗是他的大姐，亚伦是他的大哥。 米利亚和亚伦因为这古诗女的缘故诽谤摩西，说主岂但托摩西说话，不也托我们说话吗？这话被主听见了，其实他们就嫉妒摩西的权柄。后来第三节圣经说，注意这节经文对摩西的形容，摩西素来为人谦和，胜过世上众人。哇，这样的评价不得了哦。这个他是把他与整个世界的人做一个比较，对不对？这个不是说他在几十个人当中特别的谦和，他是全世界的人都不如摩西谦和。后来天主是这样来替摩西辩论的，我请大家翻到第五节，当时主降临在云柱，站在会幕门前，召米利暗和亚伦二人就出来了。主说，你们且听我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是我耶和华借异象显现与他看，或托梦与他说话，唯我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尽忠在我全家，我与他当面说话，总是明说，不用言语。他并且得见我的面，你们诽谤我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所以在这个地方，天主他就把摩西的位置就立到一个比先知还有比其他的这些托梦说话的人更高的一个位置。他说，摩西我是当面和他说的，很少有这样的天主的仆人。所以可以说，摩西他就是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的除了耶稣基督之外的最伟大的先知和领袖。那这是我的问题，摩西能够被天主称为我的仆人，他能够与天主有如此亲近的关系，他能够成为世上最谦和的人，能成为除了耶稣之外最伟大的先知和领袖，能够在耶稣登山的时候亲自向耶稣显现谈论，是什么导致摩西成为这样的一个跨时代的先知和人物？是什么导致摩西成为一个能够被主如此重用的、有永恒影响力的人物？我想问的是，到底在摩西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他做了什么决定，导致他这样的成为天主家中的尊贵的器皿？这是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的。所以我们要看到底如何去行主让我们所行的善事。第一个我想请你注意，是一切改变的开始，一切改变的开始。如果你去研究摩西啊，他就是像你和我一样非常普通的人。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摩西是利未人，他生下来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人大大的受到埃及国王法老的逼迫。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情况是，约瑟他本来在几百年以前他是法老的可以说管理他整个国家的一个特别最高的官员，可以这样说。但是后来约瑟死了，以色列人却不断的繁殖生孩子，然后开始变成一个大族在埃及国。后来的法老不认识约瑟，他开始害怕，于是他决定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婴杀死，这是他的计划。所以在使徒行传，请你我们就翻回去吧，使徒行传第七章18-20节，圣经这样来描述。18节说，直到新王登位，不知道约瑟就是法老王就谋害我们的宗族，困苦我们的列祖，叫他们丢弃婴孩，不许存留。那是摩西生出来俊美非凡，在父亲家里抚养3个月。所以摩西他的父母都是利未人，那他在婴孩时期险些遭遇杀害。那后来发生的事情父母隐藏不住了，因为他哭啊，对吧，他会闹啊，周围人会听到啊。然后呢，他的母亲想了一个方法，把他放到一个篮子里面，周围抹上那个松香那个沥青，不让水进去，放到尼罗河，然后就顺着水就飘走。我估计他知道法老的女儿会在那边洗澡啊，他已经想好了，计划好这一切，他不会随便的这样做。 后来法老的女儿果然在那儿洗澡，就看到了那个婴孩，然后就说太可怜了，太可爱了，女人都会比较有怜悯，然后就把他就拿走，就把他收为自己的儿子。所以这就是摩西，摩西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从水里面就取出来的，或者救出来的意思。所以这是摩西他前四十年的经历，他被法老的女儿收养，然后在埃及的王宫当中长大。埃及当时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特别的强大，所以当时的埃及的那些学问啊、教育啊，还有各个方面哲学啊，都是最发达的，在当时的世界可以这样说。所以有四十年的时间，摩西他一直受到埃及的教育，这是我们看到的。到了第21-23节，后就丢弃了他，法老的女儿拾去，养为自己的儿子。后来摩西尽得了埃及人的学术，说话行事都有才能。23节说有多少年的时间，到了他到了40岁，所以他有40年的时间。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摩西他遭遇了埃及的计划生育。埃及有计划生育，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是本来应该被堕胎的、强制的，但是父母把你们保存下来，所以就出生了，我不知道。但是计划生育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当时只准希伯来的人生保留女婴，不保留男婴。然后摩西在埃及，你也想象他也受到洗脑教育，对吧？因为就给他说了，没有天主，没有独一的，我们有诸神可以敬拜，还有然后有各种巫术，然后都开始教导他。他学到的那一套全部是埃及的那一套哲学，那一套异教的思想。我们中国也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神论的教育背景之下长大的，我们从小也是听到的都是没有天主，没有造物主，都是靠自己，我们将来也要靠自己实现共产主义，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在座的各位，我觉得摩西有一个不一样的是，因为摩西的母亲后来有机会做摩西的，被法老的女儿当作是摩西的养母，对吧？这是我们看，如果你去研究圣经，你会发现。然后我相信在摩西长大的过程当中，摩西的父母有机会接触到摩西的时候，给他讲了他的身份，你是希伯来人，你不是埃及人，你并不是法老的女儿所亲生的，其实我们是你的父母。你的真正的身份是什么呢？是希伯来人，你是以色列人。这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摩西的父母开始把摩西的真实的出生的情况告诉他，但肯定摩西他知道了这个情况。然后一切改变的开始是在23节发生的。圣经说他到了40岁，心里想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的子孙。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在40岁之前他心里不想去，在40岁之前有40年的时间，他不把他自己和以色列人和希伯来人认同，他觉得我是埃及人，法老王宫里面的，我和以色列人不，我的着装都不一样，我是光头，对吧？以埃及人的那个发型是那样的，然后这个胡子是那种样子的胡子，然后上半身可能不穿衣服，然后在中间有个腰带，反正很完全是和以色列人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装束。但是到了40岁的时候，圣经用了一个短语来描述当时的情况，心里想去，心里想去。40岁的时候，在他的心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以至于他开始把自己和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被埃及人所暴虐的以色列人认同，他说我也是希伯来人，我也是以色列人，他们是我的弟兄，我想去看望他们。并且他心里面开始愿意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奴役。在24节圣经说，到了那里就看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保护他，替他报仇，将那埃及人打死。如果你再看25节，很明显在24节40岁的时候表明他已经认识谁了呢？天主。为什么呢？25节说的是他以为弟兄必明白天主要借他的手拯救他们，无赖他们不明白，所以他已经认识主了。 他已经很清楚是主要来使用它。当然，如果我们了解的话，我们知道，只不过那个时候摩西不太成熟，他用的方法不太对，他用的自己的拳头来解决问题，结果就弄巧成拙。但在40岁的时候，天主把这种看望以色列人的想法，这种心里想去的这种冲动，这种感动也可以说，放在了摩西的心里面。那如果你去看另外一个，对照另外 一本书的记录，希伯来书，它能够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斯提凡对摩西转变的记录。我请你翻到希伯来书11章，希伯来书11章，希伯来书11章，在这里就提到了摩西当时的情况。23节开始到26节，摩西的父母有信，见摩西生下来甚是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也不怕王的命令。摩西有信，长大的时候不愿称为法老女儿的子。哎，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我们刚才在《使徒行传》7章，我们发现他40岁的时候，他心里想去看望他的兄弟以色列人。你说有没有可能在那之前，有可能他没有勇气，但是40岁的时候，他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勇气，并且他认识了天主。然后在25节说，他已立定主意，不要暂时享荒淫之乐。这就是在40岁的时候，只要和天主的名同受苦难，他以为为基督受的凌辱，这说明他当时认识基督，比一级所有的财物都宝贵，因为他想望将来的赏赐。这说明他已经有了一个特别成熟的看法，就是在新约圣经天主不断教导我们的，我们要为永恒而活，而不是为今天在地上你能赚得的钱，能够积累的这些财富而活。所以这是摩西他40岁的时候，在他心中，在他生命当中发生的改变。那谁把看望他的兄弟的这种想法，谁把心里想去的这种感动放在40岁的摩西的心中呢？天主，天主。所以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摩西心里想去。这是在40岁的时候的那一天，这个感动放在他心中的时候，摩西他生命的一切的改变从那天开始进行。其实在座的各位，这一个心里想去，无论对摩西还是对整个以色列民族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和伟大的开始。你说为什么？因为在那件事情发生的大概700年以前，天主给亚伯兰一个，就是亚伯兰一个重要的预言。我请你翻到创世纪15章，创世纪15章，然后刚才的使徒行传7章也请你翻到别关，但是我们先看创世纪15章。创世纪15章在这里天主和亚伯拉罕立一个约定，当然内容比较多，我们只把重要的就读一下。在7节圣经说，主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称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将这地赐予你为业。然后他是对亚伯兰说的，第八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13节，我们跳到13节，这是天主给亚伯拉罕的预言。主对亚伯兰说，你当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异邦，又服侍异邦人，受他们暴虐400年。这个异邦人是哪个民族呢？埃及人。而且400年就是他们会在埃及待400年。14节，你后裔所将服侍的那国我必惩罚，后来你的后裔必多得资财从那里出来。然后在第18节到21节，那日主和亚伯兰立约说，我要将这地从伊吉河直到伯拉大河赐予你为后裔，就是基尼、基尼喜、贾摩尼、赫比利喜、利发因、亚摩利、迦南、格加萨、耶布斯这些族的地。所以在这个地方14节，天主就给亚伯拉罕一个预言，就是将来他一定会把他的后裔以色列人从所服侍的为奴的那个异邦的国家，就是埃及国带出来。 这是七百年前的一个预言，而七百年之后这个预言一定要实现，而这个预言的实现要求必须有一个领袖愿意把他们带出来。所以如果你就再翻回到那个使徒行传第七章，圣经是这样说的，对不起，今天翻的经文比较多，使徒行传第七章，注意在十七节，圣经是这样说，天主发誓应许亚伯兰的话将应验的时候，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繁多，其实就是指的哪个发誓呢？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创世纪十五章的发誓，必然有一个人他需要站起来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国，带进迦南地，而这个预言的实现就是在于在摩西四十岁的时候，天主把心里想去放在了他的心中，在那一天他受到了感动，他不愿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不要把自己和埃及人认同，他要把自己和以色列人认同，然后他要去看望他的弟兄，他立定主意，他只要和天主的民同受苦难，被称为奴隶也无所谓。这个是摩西一生一切伟大改变的起点，以至于后来在他死之后，天主评价他，这是我的仆人，这个摩西他是我当面所认识的，他是以色列历史当中除耶稣基督之外最伟大的先知，最伟大的领袖。所以基于刚才摩西的例子，我们要看下面几个重要的真理。第一个重要的真理，第一个，天主他一定会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某个时刻，在你信主之后把心里想去同样也放在你的心里面，他一定会在你信主之后的生命的某个时刻把一个重要的想法，一种感动放在你的心中。这个可以是任何的感动，当然我想到我自己，我是在2006年信主的，应该是2005年的12月25号到2006年的1月1号之间。其实我刚得救差不多11个月，就是在2006年11月15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大二的大学生。我还记得当时我那天我选择了去图书馆里面读书，当然在那个时候图书馆的宗教的书还挺多的，我信耶稣了，所以我就想去借一本书来看，我就看这有一个教会历史的，我也不懂它是对是错，反正我借了，我就开始坐到图书馆开始读。然后我就读的时候，那个书里就讲到说曾经的教会是特别的复兴，然后近代的教会当代的开始变得特别的那个不冷不热，开始衰落。我一读到这个地方，我就心中开始特别的难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地方我开始有一种强烈的感动，我就开始不住的流泪，开始哭，然后怕别人看到，就这样就开始在那儿哭。所以这个也不好说，我就有点控制不了啊。但是我知道当时我哭啊，是为天主的教会的没落而哭泣的。后来就在那天我就写下了一段誓言，现在我还把它保留在我家里面，我就写了这是一个立约，题目叫立约，然后我尽量播，然后要把自己献给天主，一生用来传福音等等之类的，这是一段话，然后写上日期，写上我的名字。其实你说我懂什么，我什么都不懂，我也不懂这样的立约意味着什么，我不懂了，我只是当时也是有一点感动。当时我和摩西一样血气方刚，摩西的方法就是他受到这种感动，他看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他就把那个欺负以色列的埃及人就打死了。当时我自己也是有点这种情况啊，我当时就想了，那我要去西北传福音，好像瑞姆斯他要来那个，他是正常的来，我是不正常的，我说好，我要用一个方法啊，有西部志愿者啊，当时我就经常去参加他们学校里面开的西部志愿者大会，然后我就想听一听怎样可以去西部，然后怎样可以来陕西或者是甘肃或者是什么地方可以做这种西部志愿者，然后可以在那边传福音。当然后来我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的牧师， 我的牧师说，如果你和天主没有好的关系，你做牧师会失败。然后他就把我的这个感动就冷却下来了。我就说好，那我就好好的培养我和天主的关系。但是你知道吗，这个虽然当时有些时候我故意不去想这件事情，我还把它埋藏在我心里的特别深的地方，但这个心里想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当我去教会听讲道的时候，当我把圣经打开阅读的时候，当我去给人传福音的时候，当我参加门徒培训的时候，当我去我的牧师家和我的牧师讨论圣经的时候，当我夜深人静一个人思考天主话语的时候，当我听赞美诗的时候，当我独自祷告的时候，当我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对我的舍命之爱的时候，当我看到在中国的广大地区是没有福音是没有教会的时候，当我看到有其他的中国人可能比我更年轻的或者是比我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他们愿意做牧师的时候，当我和那些做牧师的弟兄还有爱主的弟兄交流信仰和圣经的时候，哇，这个埋藏在内心最深处的这种心理想去，它总是不断的就浮现出来，好像它是一个甩不掉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当时做了几个决定，大学期间我不要谈恋爱，我要好好培养，按照我牧师说的，你要和天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我说好，我不谈恋爱，我要和天主建立亲密的关系。然后我也告诉我的父母，我不会考研，我要为我做牧师留出一条路，因为一旦考研他们要在我身上花钱，我不想他们投资了那么多，最后我就说对不起，我不要做研究生的那个专业的工作，所以我说我不要考研。第三个，我选择了当时留在北京，因为我的本地教会就在北京，我希望在那边可以受到培训。这个当时我是21岁，就是这个心里想去，它很像是一个种子，它一旦种下了，它会使劲的长起来，你就没法把它从你的思想当中，从你的心里面完全的把它删除掉。我在想，如果天主在那天没有把这种感动放在我的心中，好像曾经他放在摩西的心中，也不会有今天的我，当然也不可能我在这儿讲到，我也不会认识瑞姆士。当然我并不重要，我就是按照圣经说的，全世界的人加起来还不如灰尘的一粒一滴，我就是一个太普通的人。但我拒绝了天主，天主还会使用其他的人。但是对你个人来说，对我个人来说，这个天主放在你心中的感动，心里想去，是特别重要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可能天主他也会感动你要信耶稣，他可能会感动你说你需要得救。如果你一直拒绝，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心态。你一定要顺服天主，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当然这种天主感动你为他做件事情，这个事情可能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也可能它是持续一生的。这是第一个，就是天主在你信主之后的人生的某个时刻，或者是好多时刻，他都会把这心里想去这种感动放在你的心中。那第二个，当他放在你的心中的时候，当他不断的提醒你的时候，用圣灵，你不要觉得这个心里想去是不重要，特别重要。对摩西来说，天主把看望以色列人的想法放在他的心中，特别的重要，对吧？无论对摩西个人的人生来说，这个把他的整个人生后面的80年彻底的改变了，还是对整个以色列民族未来的命运来说，完全的改变了。因为是摩西被天主所使用，把以色列人几百万的从埃及围炉的这个情况下带出了埃及，进入到旷野以后，约书亚帮助摩西继续的把以色列人带到了迦南地，实现了天主在700年以前通过亚伯拉罕所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所立下的誓约，就是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是太重要了。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是被造的，如果你信主，你是两次被造，第一次是你的肉体你的灵魂，第二次是你属灵的生命的被造。 你来到这个世界其实都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因为我们上昨天晚上已经看了你的出现，你被造，你被天主拯救，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为要让你去行天主预定你所当去行的什么呢？善事，对吧？善事。所以你也可以和我想象一下，你参加工作之后，你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单位，你一直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昨天我也谈到一些，你可能就是公司一个特别普通的员工，但是突然有一天，你的领导亲自找到你，把你叫到他的办公室，然后他把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他说这个事情办好了，你会升职，办不好，你被开除。然后你拿到那个文件的时候，你的手都在抖啊，你走出办公室的时候，为什么呢？对于一个一辈子打算工作的人来说，这一个时刻该是什么？多么的重要。因为你很清楚，重要的机会终于临到我了，我这头千里马终于被伯罗相中了，如果我抓住这个机会，我可能一生的命运都会改变，但如果我错过了，可能下一次再也临不到我。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特别重要的。每个人一出生就被天主事先预定好了，他在生命当中，在他信主之后所应当去做的善事。其实这就是你出现在这个世界的终极的目的，终极的目的。我请你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这我们就看一个例子，这是天主对他所招的使徒的。马太福音十九章是27节，耶稣对他所招的十二个使徒是这样回答的，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27节，彼得说：“我们舍弃一切所有的跟从你，将来能得到什么？”耶稣说：“什么都得不到，没有，没有。”他今天有些基督徒觉得：“哎呦，我们信耶稣为了得赏赐，这是功利主义，这个是太世俗。”没有，天主他特别愿意我们去寻求天上天主要赐给我们的赏赐。所以在28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其实就是千禧年建立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人子坐在有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座位上，审问以色列12支派的人。凡为我的名撇下家宅、弟兄姐妹、父母妻子儿女，并田产的，必要受福百倍，并且得着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在后在后的将在前。”所以天主他给这12个愿意撇下一切跟着他的人，他说将来的应许是非常，对你们来说是可观的，太重要了。这个意思不是说他们要抛弃他们的责任，这个意思是他们把天主对他们的呼召看为是最重要的，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你知道吗？中国我们有一句话说：“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这一步棋将对你的整个人生起到成败性的、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作为天主的儿女和仆人，你应当在你人生的终点的时候，给天主交上满意的答卷。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在座的各位，天主他把心里想去放在你心中的时候，这都是极其重要的，你要抓住这次机会，别拒绝。这个不光对你个人来说是重要，对你的家庭，如果你不去，天主会咒诅你的家庭，如果你去，天主也会大大的祝福你的家庭，也对那些天主呼召你去，真的不管是做牧师还是做一个传道人之类的，这样的呼召都是极其重要的。这是第二个，不要认为心里想去是不重要的。第三个，不要扑灭圣灵的感动。我请你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不要扑灭圣灵的感动，19到20节。圣经是这样说的，其实经文特别简单，但特别重要。我的妻子就是看了19节才愿意和我结婚的，心里想去。19节说：“不要扑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讲道。”那天晚上，我在几天前已经给我妻子求婚了，她还没有决定答应我，也不喜欢我，但是我就把这2节经文在讲道的时候读出来，圣灵感动她， 然后他决定不要扑灭圣灵的感动，也不要藐视我这个先知，虽然我是当时太不成熟的一个牧师讲道，但是他决定他要和我结婚，圣灵感动他。你别扑灭圣灵的感动啊！这些心里想去可能是比较简单的一些，比如说你需要开始把忠心的把十分之一还给天主，每个月的你的收入，可能是你需要恒心的聚会，也有可能是你需要换一份工作，因为这份工作会妨碍你和天主的关系，也会妨碍你服侍主，也会妨碍你养你的孩子，或者是做妻子做丈夫的角色。可能是昨天晚上看到的需要离开愚昧的朋友，也有可能是你需要改掉你生活当中的某个恶习，那个恶习一直打扰你和耶稣的关系，也有可能是圣灵就感动你需要一年的时间内至少把圣经认认真真的读完一遍。说实在的，现在已经八月份了，你完成了多少了？完成了那个十分之八了吗？或者你现在哎呦是八分之一？可能也是圣灵感动你，我要开始疼爱我的妻子，或者是我要顺服我的丈夫与配偶和睦。也有可能是天主把参加教会某个施工的这种感动放在你的心中，也有可能是天主开始感动你的心，让你意识到正确的教育你的孩子的重要性，也有可能是天主就老是让你想到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啊，他就一直提醒你要给他传福音，给他发一个福音单张，然后为他祷告，也有可能是天主就不断的感动你这个弟兄，或者是这个家庭，或者是这个教会，他需要一些经济上的帮助，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些缺乏，你需要给他一笔奉献，这个都有可能。当然也有可能是天主他要感动你，用你的恩赐在教会当中去教导孩子圣经，给孩子们传福音，做儿童主学老师。也有可能是天主在教会当中要感动你去别的地方去建立一个教会，去做牧师，这都有可能。但不管是哪一种心里想去，天主放在你的心中，圣经说不要扑灭圣灵的感动。其实就算你扑灭了这个天主放在你的心里的想去，你永远也挥之不去，他还会在你的内心的最深处。如果他真的放在你的心中，如果是你个人的感情冲动，估计一会儿就没了。但是如果真是圣灵像当时放在摩西心中的，你会一直记得。你知道吗？摩西他当时天主放在他心中，他用了错的方式，对我们看到了他啪那破破破，然后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后来圣经说法老王知道这件事情，想要怎么样杀死他，他逃跑了，他跑到旷野度过了40年的时间。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都活不过40岁，我希望我们可以活过，我马上要到40岁。40年是特别长的时间，但是你知道吗？过了40年，他还没忘。40年之后的一天，他在旷野牧羊的时候，天主又向他显现，然后再找到他，说了：“时间到了，现在你要去把我在埃及的狩猎的民从埃及要带出来。”40年也逃不掉啊。40年做一个牧羊人也没法忘记，虽然他在40年的时间他没有做天主的心里想去，他几乎就把以色列人在埃及受掠的情况可能他都忘了，但是天主他还会想办法让他再记起来。这个是紧紧的跟随着摩西心里想去。我还记得我认识一个新加坡的牧师，他就给我讲了他自己的见证，就是苏志华牧师。他告诉我他是15岁的时候参加青少年的这种讲道的营会的时候，他就受到天主的感动，就是将来他要做一个牧师，做一个传道人。但是当他新加坡他们是每个男人都要参军，但是当他参军的时候呢，他就把这种天主的感动远远地抛在脑后，所以他就过了那种醉生梦死的，虽然表面上还是基督徒的这样的生活，所以他的特别差。当时他就想过一个成功的人生，赚很多的钱。当时在他参军的时候，在他部队里面那个演习的时候，他在直升飞机上不小心掉下来了。掉下来的时候，他在掉的过程当中， 他告诉我，就是天主让他开始想起他曾经在15岁的时候，在那个讲道完之后，他就向天主说了那个事情，就是天主，我愿意去做传道的工作。然后他在那个时候，他开始特别的后悔，然后他说，天主救我。然后他这样祷告完之后，没想到的是，他刚好他掉到了一个从那个悬崖上伸出的树上，所以他刚好是掉到那个树上，他这样掉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他得救了，但是他又忘了，然后他继续的在新加坡的部队里面工作，然后学开飞机，最后他成为专业的飞行员，哇，工资特别高，成为特别富有的一个人。同时呢，他还继续参加教会，还继续做基督徒。38岁的时候，圣灵又再一次感动他，他就有点说，哎呀，要去中国，他不愿意啊。后来他就觉得，好，我要挑战一下天主。他说，天主，如果你可以在，你可以，因为他是学飞行专业的，他说，天主，如果你可以让一个从美国来的圣经大学的校长来我们教会讲道，并且呢，这个大学还有飞行专业，我就愿意去做传道人。他觉得这个肯定不可能，天主，这是没戏了。他可以继续的做他的这个新加坡的专业的飞行员的工作，然后过特别好的生活。结果有天，讲道前，他们教会的牧师就说了，今天我们有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来自美国，然后呢，他是一个圣经大学的副校长，然后就请他来。那个副校长就开始介绍，他说，我们的大学是在哪个地方，我们的大学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学有一个飞行专业。然后当时他就开始哭，他就流泪，他说，天主，对不起。38岁，他决定把他的飞行员的工作辞去，然后去读神学，然后来了中国。他已经建立了3个教会，他现在还在中国做传教士。我想说的是，如果我说的是做传教士的这种情况，但是不管是哪种情况，如果天主他把心里想去放在你心中，你知道吗？不管你顺不顺服，他都会跟着你，一直到你离世归主的日子。如果你拒绝了，他会在永恒里面一直跟着你，你会特别的后悔啊！你会到了永恒的时间，你会特别的后悔，为什么当时我在世寄居的日子没有去顺服天主？你会特别的后悔。因此，你不要扑灭圣灵的感动。第四，你的整个余生和你永恒的时间将完全决定于你当初像摩西在40岁的时候是如何回应天主放在你心中的感动，就是心里想去。刚才我们说了，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对吧？你知道吗？英文是这样说的，马蹄上少了一枚铁钉，掉了一只马掌，掉了一只马掌，缺了一只战马，缺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将军，伤了一位将军，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国家。你可以想象，其实对摩西来说，那个心里想去是非常个人化的，但是他的这个决定将要影响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命运，和天主在700年前给亚伯拉罕的誓言是否会应验。我也想说，在座的各位，当天主把心里想去放在你心中的时候，许多人的灵魂，他们永恒的归宿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许多人的命运，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孩子，最终能否信主，都会和你当初是否回应天主放在你心中的感动紧紧的相连。想一想，如果瑞姆是在年轻的时候，他现在还很年轻，但是他特别年轻的时候，如果他拒绝了天主放在他心中的心里想去的这个感动，他说，我要回美国赚大钱， 在这儿这个地方所有的人都不存在，我的意思是我们都不可能得救，会下地狱啊，将来有天。我也是一样的，如果我的牧师当时想要在美国生活，他不愿意来到中国这个地方。其实我的牧师告诉我，他来中国之前他都不知道中国有马桶，他想象的中国是都是那个蹲式的，我不知道我说的清不清楚，你们懂我的意思，就挖个坑的那种，就是我们蹲式的那种公共厕所那种，所以他当时还是有点紧张的。这个有一些这种惧怕和这种担忧也可能会导致他不来，但是他当时来了。后来我可以遇到他，他给我传福音，然后在北京有很多人因着我的牧师的原因信耶稣了。这个是一切的连锁反应。其实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是因为在两千年前有一个叫做扫罗的少年人，这是我们昨天读到的，他在去大马色抓基督徒的时候，天主向他显现，然后把去给异邦人传福音的感动和使命放在了他的心中。后来他决定什么？顺从。如果保罗他不愿意当时给异邦人传福音，他只是要给犹太人传福音，没有今天的我们，没有。而保罗能够得救，是因为天主把拯救人类的感动放在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心中。耶稣基督他能够降世，是因为在更早以前，天主把心里想去的这个感动，昨天晚上我们看了，星期天我们看了，放在了亚伯拉罕的心中。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这一系列都是连锁的。在座的各位，你并不要觉得，我还要再次强调，不重要，非常重要。你别忽视天主放在你心中的感动，你别忽视啊。那天主正式使用摩西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他80岁，圣经告诉我们，把心里感想去放在他心中是在40岁。你说为什么？天主在等待摩西谦卑，当时摩西觉得他可以靠他的拳头可以做到，但是天主让他看到，你靠拳头做不到，你得依靠我。只有这样，天主才能够开始使用摩西给他荣耀。因为人必须离开什么卑贱的事，要清清洁洁才能合乎主用。在座的各位，可能天主他真是在过去或者在今天，我不知道，把心里想去放在你的心中，但是也许他正式使用你的时候需要有一段时间要预备你，他需要你谦卑下来，学会依靠天主，他才能够使用你。但是你需要现在开始预备你自己，你不要逃避啊，你需要和你的牧师沟通啊。当你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将对你的余生和永恒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最后一个，无论年纪大或者是年纪小，无论你是单身还是已婚，无论你现在已经快要接近退休，或者是你现在才刚刚步入工作，天主他都会把心里想去放在你的心中。刚才我们看到，星期天我们看到，应该说亚伯拉罕是在什么时候被呼召的，还记得吗？创世纪12章说75岁，年纪不小，我们当中估计还没有一个人是75岁的。摩西是80岁才正式被天主使用，但是也有一个很小的耶利米，耶利米先知，麻烦你翻到耶利米书1章，他特别小啊。孩子们，你们这些小孩子们，有可能在你们这么小的年龄，天主已经会呼召你为他做一些事情。在耶利米书1章，圣经是这样说的，便雅悯地1节，便雅悯地亚拉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得主默示述说主预言， 他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第十三年，耶利米使得主的默示。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亚敬在位时，他也藏得主的默示，得默示直到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第十一年之末，那年五月，耶路撒冷民被掳掠，耶利米说，主有言晓谕我说，我未使你受造在母胎，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腹，我已分派你，立你做万国的先知。什么意思？定下来他将来信主之后要做的善事。第六节告诉我们他具体在什么时候知道了这个呼召。第六节，我说主天主啊，我年幼小，不知当如何说。主对我说，你不要说我年幼小，我差遣你往哪里去你就当去，我吩咐你说什么你就当说，你不要惧怕人，因为我必要保护你拯救你，这是主说的。主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我的命赐入你口中，我现在分派你为万邦万国说预言，使你预先说哪国剪除毁坏灭亡倾覆，哪国建立栽培。所以我们发现天主让耶利米知道他被呼召做先知是在他特别小的时候。你说有多小？我估计和我的儿子和他们瑞姆斯的老大差不多，我不知道，我不敢确定，但是他肯定不是特别大的时候，不是成年之后，他很有可能是在童年到青少年的这个时期。所以天主他会使用任何年龄段的人，你不要觉得哎呀我现在年纪太大了，天主已经没法使用我了，他可以使用你，但是你得离开卑贱的事情。你也不要认为我太小了天主会可怜我，天主他不会可怜你，天主他要使用你，给他带来荣耀。所以我要请你有一颗打开的心，并且你要对天主放在你心中的这种心理想去保持一颗谦卑的心，你不要拒绝。最后我想请你翻到一段经文，然后我们看完我们要结束，请翻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二十三章，我要确认一下，啊，二十六章，对不起，二十六章，二十六章。那在这儿，保罗他向一个王亚基帕王讲述他得救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地方，我想请你可以和我一起看一下，在第九节开始，其实第八节开始，天主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以为是不可信的呢？我也想对大家说，你为什么以为是不可信的呢？从前我也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在耶路撒冷我曾这样行，从众祭司长那里得了权柄，将许多圣徒收在监里，他们有被杀的，我也说是应当的。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毁谤耶稣，并且我痛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到外国的城邑去。那时我从祭司长那里得了权柄，奉命往大马色去。王啊，我在路上正午时分看见从天有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又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对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拣选你做我的仆人，做见证，去证见你所看见并我将要指示你的事。现在我差遣你往本国和异邦人那里去，我必保佑你不受他们的害。我差你去为叫他们眼目得开，弃暗就光，脱离撒旦的权柄，归向天主，又因信我得蒙赦罪，与众圣徒同受基业。在这儿我们停一下，我们发现保罗有点特殊，他一信主的那一天，天主就把将来他要做什么，就是把心里想去放在他的心中，对吧？看一下保罗的反应，看一下最后一节经文十九节，亚基帕王啊，我于是不敢违逆从天所得的默示。在座的各位，我也希望你心中也会有这样的感动，我不敢违逆天主放在我心中的感动。
我愿意去做，
无论天主要让我做什么，无论天主要让我改变我生命当中的某些恶习，让我离开某些朋友，让我开始要注意怎样用正确的方法来养我的孩子，无论天主要让我离开某些音乐，或者是改变我的着装，还有我的态度等等一切，我愿意去做，我不敢违逆。